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哇、哦，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本期这个二次元新闻节目，我们又恢复了这个录音室的录制啊。嗯，我是日天。
大家好，我是娜姐。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雪豆。好久没有了，回到录音室录制了。这个直播节目终于结束了，再也不用做了，太没劲了，
是吧？
节目越做越没劲，我觉得。
对，巅峰可能就是动森那一期了。
而且以后也没有录播，也不会有录播的。
这里是
错过的错过
虎牙直播间，该滚的是你们二次元吧？
对，大家错过就错过了，以后也没有这个线上的这个环节了。
可能这个开会之后，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流量还是太低了，是吗？
没什么必要，因为现在不是可以正常的回到办公室来录电台节目了吗？
是，
所以就不需要再在线上做。
最开始是觉得我们的电台没什么人听，然后去你们去直播吧，然后现在
对
直播没什么人看，你们又回来录电台吧。
很快这电台也会没了，
是这样吗？
听一期少一期嘛，反正都是。
那以后改成那个文章投稿了，文字吐槽，
对。
复古啊！现在是五月啊，五月，今天我们是五月十二号录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周二呀？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每天要录的节目太多了，然后周三、周四到周五都安排
排期很满。
对，因为是现在每天都有很多这个新闻，然后有这个节目，然后马上也是很多其他游戏方面的内容嘛，对吧？
嗯，
也是办公室人都憋坏了，手里握着的东西赶紧现在就开始搞了。
哎，是。
嗯、那现在是直接进入新闻环节吗？还是怎么着？
就直接进入新闻环节吧，也没什么能说的了。
对，
那大家请吧。新闻环节，
你想能说还是可以说
啊？
哎呀，好久都没见了，发现大家都变得不一样了。
嗯、
是
两年后是吗？又是什么火影海贼那种？
我说这个娜姐换了发型啊，
对，把头发绞了，太热了。
是，然后这个豆哥突然是不知道为什么白头发多了好多了。
哎，是，
啊、
对，衰老了。嗯，
豆哥老了，
我的青春结束了。
对，
豆哥老了，
对，我就变成老二次元了，是吧？嗯，
实质性的老二次元。
对，
大巴瘦了，
瘦了，
对，大巴瘦了。
但我每天这三个月，我就在家把这个外卖戒了
啊，
每天在家做饭，但没想到
越吃越瘦。
我觉得你关心我白发的同时，先关心你的健康。
之前说什么辣条盖饭，结果没想到是这种效果
啊，
真的。
但我去那个药房体重计站了一下，也没有瘦太多，就瘦一两斤。
真的假的？但当时见你的时候真的特瘦。你是什么时候量的？是最近吗？
就昨天去的
啊，那可能是你之前上班那一周又吃回来一点，嗯，
是吗？一天的，
真没
上班累，所以累着就胖了，
啊、
对，
没什么道理啊，没什么道理。
嗯，
等会儿可以，有朋友想聊这个几个月之后啊，你们看到这个现在有什么变化，也可以聊聊啊。
嗯，看看自己的同学、啊、同事什么的，
是身边有
大家都该复工了，
嗯，提前进入话题环节了，
感觉我们这个就感觉有点这个两年之后的气氛了、啊。
对、
哎，我觉得今年一年这话题都离不开这个。
啊、
这个从漫长的假期结束回归到上班、嗯、
是吗？那先聊一会儿吧。我现在觉得特不适应这上班节奏了
哦，
因为在家都是工作两个小时，然后哦不，工作四个小时，然后躺一会儿，比如说躺一个小时，躺两个小时，
嗯，
是这个达尔文睡眠方式，你知道吗？就分割睡眠、
嗯，
然后现在上班就觉得很疲劳啊，经常会就觉得特困，
嗯，
但是又没办法得撑着。
在家里边这个时间和空间都是由你掌握的，
对，
所以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嗯、
感觉当时在家里边其实写东西效率挺高的，
是啊，在家效率怎么那么高啊、嗯、
对，结果一到这来我这路程来回就得三个小时，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是再加上这个发呆还有这个疲劳的时间啊，
嗯，
中间加起来不得了了啊，
是，
嗯，我还听说天叔之前好不容易扳回了生物钟，在复工之前又扳回去了、
啊、是这样的，就是
又扳回来了，
就是我们可爱的领导赵夏总，
嗯，
他是在复工之前的一天跟我们说
啊
复工的、啊、结果本来啊经历了这个就是最开始这疫情在家待着的时候啊，这个生物钟完全乱了，后来觉得不应该这样，自己把自己扳回来了，结果稍微又有点放纵了，又开始每天三四点钟睡了、
嗯、
结果告诉你明天上班啊、哎、结果那天好像睡了四五个小时吧，然后挺懵的，头一天来的时候，
那怪谁、嗯、那怪谁，
哎，没，都怪我
可以、
啊、
嗯，检讨自己，
哎，领导也是想让我们在这个五一的时候好好放假是吧，别有那么多负担，
对，
所以才到最后时刻告诉我们的，嗯，
很惊喜，
嗯基本假期这事儿，其实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也一直以这个为这个
展开，太痛苦了，每次都说这个事情，
对，因为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了，
对，完全没有新鲜事，
话题也很尴尬。
直播都回忆过，回忆了我们过去十年，哇，
是
最后那期咱聊都聊回学生时代了，嗯，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嗯，
回忆真的已经榨干了，
对，
再也没有什么回忆故事，
嗯，
对，
期待有点这新鲜事发生吧，以后，那先说说新闻吧，
好，
嗯、
行，
说个新闻啊，
行。
那我先来说一个，就是这个犬夜叉呀、
嗯、
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动画漫画作品是决定要出续作了，
嗯，
然后续作呢是叫半妖夜叉姬啊，然后是个原创动画，2020年的秋季播出，这个是有三个女主角啊，一个是犬夜叉的女儿啊、
嗯、
然后还有杀生丸的双胞胎女儿，这三个小姑娘啊都14岁，主要就讲他们这个下一代啊，三个小姑娘啊发生的故事，
哇，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哎，博人传，
对，嗯、
这三个角色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有一个小姑娘叫日暮永久，她是杀生丸的女儿，
嗯，
从十年前啊是通过这个时间隧道啊，从战国穿越到了现代，就被歌威的弟弟曹太收养了，然后在令和时代啊生活，成为了一个女高中生，
哦，
然后她是擅长武道，哎，就是这个空手技巧啊，还有这个一些格斗技巧很厉害，
嗯，
啊，性格也比较倔强，然后后来她去女校上学，然后是穿男装是为了便于战斗，然后也是想回到战国时代，就是现在活得不舒服呗，
嗯、
啊。另外一位叫莎娜，也是杀生丸的女儿，也是14岁。4岁的时候呢，和姐姐分开了。
嗯，
然后现在是琥珀手下的一个驱魔师，但是失去了对姐姐的一个记忆。
哦，
还有一位就是这个犬夜叉与歌威的女儿啊，叫朱刃，也是一个14岁的赏金猎人啊，使用一个腰刀。
哦、童工啊，这是。
啊，从小就是
14岁有活儿。
哎，对、嗯，然后从小就是一个人生活，但是对父母的一个事情就是没什么印象不深，
嗯，
然后总之就是过了十年吧，
嗯，
这个时空隧道就打开了啊，然后又开始这个古代与现代新的传说了，
嗯，
女儿们就开始了这个新的冒险历程、
嗯、
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反正这个动画还蛮神秘啊，为什么这个 犬夜叉和他老婆就生了女儿也是不闻不问啊，对吧？也不交给家里人养、啊
嗯，
就是就放任自由。
就是、斯巴达赛亚人教育式、啊，
哎，对，放到一个孤独的星球上，你就自己生活吧。
嗯。
然后这个沙僧王的老婆也挺神秘，也没介绍，这可能也是动画片一个中盘的伏笔吧。就是说这个揭秘当年沙僧王到底是跟谁啊生了两个宝贝女儿。
嗯。
但我觉得应该是林吧，因为以前就特喜欢那个小姑娘，你还记得吗？
我这已经都失忆了，对于这个
啊，就那个，
我当时在星空卫视看的，但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
了。哎，你怎么会不记得以前就天天电视台反复播啊？就沙僧王那把刀是有那个复活能力嘛，
啊、
再生的能力，然后就再生了一个这个小姑娘叫林嘛，
啊、
然后后来就天天在身边，就感觉挺喜欢的，
啊、好像。
对，
有点印象，
是
啊，
有
我就忘了这个故事讲的是
忘了那个他是吧？
说明你小时候家里这个做饭做的好太香了，
只记得有那么一口井嘛，
啊、
那个井说的其实就是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这个兔子洞嘛，
是，反正
就通过这个井，然后能，
反正我就挺好奇这个沙僧王他老婆到底是谁，
嗯，
应该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因为沙僧王这个年龄。妖是妖他妈生的嘛，对吧？
对
就比较怪，然后人类是这个正常时间嘛，流逝啊，
嗯，
应该是长大了以后就生了两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养，就可能就是叫什么妖怪家里的习俗是吗？
嗯，
跟赛亚人一样，
都放养
啊。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沙僧王是不是以后再出一个外传，就是恋爱片，就讲他们两口子之间是怎么婚后生活啊？
嗯。
生了娃之后为什么不养啊，可以讲一讲，都可以讲啊。
嗯，行。
然后高桥留美子啊，在这个新作品里面是主要担当一个人物设定还有故事大纲一个建议啊、
哦、
是一个顾问型的角色。然后导演是佐藤照雄，动画人设刚说了，除了是这个高桥留美子呢，这个动画人设是叫林照一人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动画制作是 Sunrise。
嗯，
行啊，下面一个新闻是不是应该 Nadia 讲的，就 Super Cub
啊、
本田又瘦、啊、
是，就是一个小说改编的漫画现在即将要推出 TV 动画，
对
啊，也是在前几天公开了这个动画的第一个 PV、
哎
啊、给你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动画，这个动画由这个 Studio Kai 啊，我忘了他那个中文写的是什么了啊，但是就是由他们制作的，然后藤井俊郎担任导演、嗯、
是
这个 Super Cub 讲的是什么呢？我好像在之前我记得好像在节目里说过，
是、
啊、
因为当时这个
提到过一次，
公布这个动画制作的时候就聊了，那没事可以再聊、
啊、
都
重复一次是吧？
我上次听您说这个都半年前了、啊、
都去年的事
儿、啊、反正大家都忘了，
对、
这个、
很多朋友来说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啊、
都没印象了、
就是、这个 Super Cub 说的是本田的这个一个摩托车系列的名字啊，然后这个系列的摩托车呢，就是这个摩托车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然后耐用，
耐用，特耐用、啊、
特别耐用，就是这个一个是它油耗很低嘛，
对，
就你稍微加点油就能跑特别远的路，然后还一个就是你不管怎么摔它，怎么破坏它，总能点着火，总能接着跑，
就给人给外国人那种日本家电
对，
非常耐用的感觉，
就是那个大概七八十八九十年代时候，很多家庭对于日本电器的那种概念，就是能用特别特别长时间，怎么用都不坏的那种。
但确实是这样
那种感觉，对对对。
当时那个年代好多东西
是啊，然后本田当时也是靠着这个摩托车，在这个摩托车领域里边，当然也不止他啊，他只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本田在摩托车领域里边这个称王称霸。然后后来这个摩托车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嘛，然后各个国家你都能看到这个本田的这个 Super Cab 啊，
它国内也有是吧？
国内也有，
有，
但很少啊、
哦，
对，就是比较少啊。
有很多是仿这个车型的这个外观
啊、
嗯，现在还挺常见的。
对，国内一般就是可能是一些国产本田啊，就国产本田做的一些别的摩托车现在比较多，
四个轮子的。
对，就四个轮子的这个
上下街接孩子用的
四轮机动车和这个两轮机动车、嗯、
能上牌、
啊、都有很多本田的，
哎
啊对，然后像我学驾照的时候其实也是本田的125，
可以啊、嗯、我们是学驾照的时候桑塔纳
桑塔纳摩托
我是摩托驾照、啊、
对、
啊、我说这个 C 照啊，C 照啊，
这本田125可是经典车型啊，
嗯
嗯，
对，然后反正这个 Super Cap 就是很受欢迎嘛，然后卖的特别的好。
对，
然后17年的时候他们官方统计说的是这个全球范围内销量已经突破了1亿台，
哎呦
啊，就特别牛逼了，已经是对摩托车来说。
嗯，
然后后来呢也正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么一部轻小说。
嗯，
轻小说讲的呢就是这个高中女生，这个女生的名字叫做小熊，然后她是一个没什么朋友没什么爱好然后就很普通的这么一个高中女生，
跟你我差不多、
对对，就跟你我差不多，天天过着学校生活。突然有一天呢一个偶然的机会，
嗯，
她这个接触了这么一台本田的 Super Cap。
是我们小时候就意外接触了游戏网络啊
对，因为就是因为它的排量很低嘛，它就它的排量是 50cc， 它其实应该算原副，所以高中女生就高中生这个年龄是可以骑这个的。
对
啊，你只要正经的戴头盔，然后去学一些这个交规什么的，对，然后
上驾驶课，
然后就是可以骑的，对，因为它排量特别低嘛，
而且还比较好骑，女孩子也能驾驭了。
是说是这么说啊，但真正骑摩托上路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哎
啊，而且驾校也不会好好的教你怎么骑摩托上路，尤其是中国驾校，并不会好好的教你。对，今天说到这儿，我就展开讲一讲。
驾校下棋，嗯，
这期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了，你知道吗？
来，
就说这个吧，就是说这个，大家一想到摩托车，肯定是觉得就是一个是他就是骑摩托很酷的一件事，
嗯，
就特别帅嘛。
我骑过啊，
戴着头盔啊，然后穿着那些装备啊，然后
很累，
你的摩托也长得非常的酷炫，
对，
然后你在路上驰骋的感觉也让人觉得、哇，就特别的英姿飒爽，
对，
潇洒。但其实骑摩托这个事情呢，还有很多人认为说骑摩托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就为什么危险呢？
肉包铁
是吧？因为对，因为大家经常会看到在路上有骑摩托车出事故的，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事故，比如说是车撞了摩托也好，或者摩托撞了车也好，或者摩托撞了人也好，
对，
等等这样的事故。
摩托永远是最惨那个。
那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件的发生啊，很多这种事故的发生啊，很多时候是由于这个。有其中一方或者两方都没有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
哎，
而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然后
就是谈交通节目啊，
对，这是谈交通节目，
那警官
宣扬这个交通正能量，
那警官，
对，
哎，我觉得你就咱去咱们那个路口，对，给你拍一个，
对，铁子们，我做的对吗？
正道的光，
正道的光洒在大地上，
对。
对，
而且就是摩托车这个东西吧，它天生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首先它有一个天生的劣势，就是说两轮摩托车这个东西它不动的时候它自己是站不住的。
嗯，
就是它不可能像咱们普通的四轮机动车或者三轮摩托也好，你不动的时候它是能自己放在那儿的
啊。对，
两轮摩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你除非说你要不然有脚蹬子给它支住，你要不然有其他的支架给它支住，你要不然就是在行驶他才能以一个这个水平的这么一个姿态。
摩托肯定有个灯的。
对，就是所以他其实是有这个天生的这种劣势，你知道吗？
对。
而且还比如说像很多人可能天叔也开车之前，就开车的时候呢，你比如你在路上很这个紧张的行驶的时候，就是你还处于这个新手阶段，比较紧张在路上，然后比如说前边刹车了，然后你很紧张，猛地踩了一脚刹车。车停住了，
嗯，
这个时候车就停住了，对吧？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危害了，其实。但两轮的摩托并不能这样，很多时候你很紧张的时候，你猛地踩了刹车，这摩托可能是快要停住了，但是它自己并立不住。那这个时候它总会往一个方向上倒，
对。
然后在新手阶段的时候，你就很害怕，就很紧张，就没控制住。
你得慢慢收，
要不然是你跟摩托一块摔出去了，要不然是你先摔出去，然后你摩托摔向另外一个方向，
嗯
啊，等等这种。所以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有危险性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呢，如果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学习，比如说如何去驾驶摩托车，如何去控制你的摩托车，你应该怎么加速，怎么减速，怎么过弯，怎么观察路上的这些交通状况的话，能够很好的降低这个出事故的概率。
哎，
然而呢，在国内很多人并不去在乎这个事情。
是吗？
尤其是驾校很多时候只是让你赶紧毕业，让你赶紧拿到驾照。
对，
他们有这个考核
就 OK 了。对，就是他不会去教你很多你真正能在路上用得上的 东西，
别人要充量的，
哎，对，而且然后很多人，很多朋友可能胆儿特大，就是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可能他考驾驶前就在骑摩托车了。然后后来就是现在查比较严了，然后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也赶紧来学一个本儿，
也补一个照、啊。
对，就很多时候他在路上的时候也不是很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等等啊，他可能就仗着自己摩托比较小，然后提速比较快，比较轻盈，就可能在路上就乱窜啊这种。
嗯。而且国内这个摩托车这个照啊，
嗯，
驾驶证的那个扣分是和你那个机动车一起扣
啊，对，就是如果你啊，对，他就是增驾嘛，所谓就是如果你有了其中一个这个，你比如你有了普通的手动挡的汽车的本儿，
嗯，
你学摩托的话，你考完之后这两个是一共十二分，
对
啊，
对，总共十二分，就是无论你是两个轮的还是四个轮的，你不要以为是这个分开都是一样十二分，总共二十四分。
对，
其实这也是为了让你重视嘛，重视这个事儿。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大家看到摩托车不要只想到酷这个事情。
嗯，
就人家为什么能那么酷，是因为可能人家好好的去练习过，在路上到底该怎么正确的行驶，能够保护自己，能够保护别人，
嗯，
能够尽量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
嗯，
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摩托车就一定是会出事儿。就骑摩托都不是好人，他并不是这样的。
你说
的、啊、对，
你几个利益啊？你说这么半天，
对，我就想宣扬这个摩托车文化嘛。啊，对。
另外就是有人觉得这个大型摩托车很帅啊，但其实有个东西就是重量。
对，
就如果你自身的这个体格还有你自身素质体质达不到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很酷的摩托车很难操纵，
对，
摩托车是很沉的，你知道，你要知道，就是你像我那个排量还很低，我那排量才250，一辆街车算已经算很轻的了，大概不到150公斤。
嗯，
然后我那天因为我那个车停在那个小区里边嘛，
嗯，
然后那天我想把车推出来的时候，然后边上停了好多别的车，
嗯，
自行车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难推，
停自行车停车场了，
对，就是我们那儿没有一个专门，你看就这个东西，就是它国内不会。它不会像日本那样，
嗯，
专门给你做停摩托车的地方，
嗯，
国内根本不去重视这些东西，
因为国内摩托车不算一个，
因为它很少，
对对对，
其实真正骑摩托车人很少，
就因为少嘛，对吧？
对，而且现在你包括很多城市里，它不让骑摩托车的是，
哎、
嗯、啊，对，所以它也不会为你去修这些东西，
因为以前的话，我室友就骑摩托嘛，
嗯。
然后就遇到过几次涨水以后你不能去发点火啊，
是
因为会这车会坏，
嗯，
然后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只能是陪他一起就推摩托，
嗯、
对，你还不能像自行车一样，现在有那种折叠能收起来，
嗯，对，
就只能推着。
你像我那天推摩托车的时候，想把摩托车推出来，费了大概15分钟的时间，
这很正常啊，
就特别短的一个地方，然后推完之后就整个手都在抖，就是特别的累。你单纯去推摩托车，
这还不习惯、啊，
对，而且你还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在外边，你比如你自己一个人骑的时候，在一个比如说郊区人很少的地方，
嗯，
你但凡摔倒了。你怎么把这个车推起来？
对，
你能不能把这个车推得起来？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摔倒了，先抱着哭，哭了半个小时，起来了，舒服了，然后看摩托车怎么办啊？
对
对，
就如果这时候边上没人能帮了你，你怎么办？那就打救援电话。
嗯，
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你自身的一个身体素质。
而且有很多时候，其实你只要能推起来车，是不用打救援电话，你可能就只是单纯的这摩托车倒了。你蹭点漆什么的，其实没什么事儿、
嗯。
然后你推不起来了，你就很尴尬，你就只能打一个救援，然后等人过来。
但我觉得最尴尬的是你被摩托车压下面了，然后你根本起不来。
这种还就是普通生活中骑的时候还相对来说比较少这种情况。
对，那是走神了，反应特慢啊。
对，就是有时候就是巧了嘛，就可能是撞的时候就巧了，然后就被压在底下了。
是，
对、
嗯、
对，就没办法嘛。所以而且像国外很多这种考驾照，它是一步一步考上去的。
嗯，
它是按排量，按摩托车排量给你划分几个等级。你只能从最初级的，可能比如说，50到250排量是一个等级，然后250到400，然后400再往上到600，然后等等到公升级的这摩托车，你得一点一点去考。因为但国内并不是这样，国内你只要有这个本，你想买什么摩托车根本没人管你。
哦，
你就是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刚考一个摩托车驾照，
你是买3000的还是买10000的？
你没有任何的这个驾驶的经验，
嗯、
然后你上就说我想买一个
买蝙蝠车，
我想买一个这个宝马的摩托车，对吧？
嗯、
上来就公升级的摩托车，然后好几十万的，就我家里就是有钱，我就是想买一个，
嗯，
当然可以买了，没人会拦你，你直接就买了。但这东西你骑在路上，你真的敢骑吗？你就算敢骑，你真的能保证说你不会出现问题吗？
嗯，
这都是 大家应该去想的事情。
你说之前说，
哎，这个肯定也有朋友骑这个大排量
啊，有啊，
就
那肯定有，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骑大排量木。
是
摩托车的吗？
我身边还是比较标准，都是五千左右那一系列那些款啊
啊那五千就相对来说就非常便宜了，在摩托车里边
啊，对对对，民用级啊，
对，就是对，就是可能刚刚入门或者就是对，就是非常入门的
啊，是是，
那考核里边有没有那个扶车这个
哎
考试啊？
反正北京是没有的
啊，
但是我之前看，比如说这个国外的一些考摩托车驾照的地方，人家是有这个。考核的，
你得锻炼，
就是你先把车放在地上，然后你怎么，你就看你能不能自己给它推起来。
是
对，这个都是要考核，而且还是就是人家有这个摩托车的路考。
哦，
你像汽车是有路考的，对吧？
对，
就是你要开到外边，然后去转一圈，
溜一圈，
然后再考你一些这个点。
嗯，
北京摩托车连路考都没有
啊，那么好，
就是直接就三项：绕桩、单边桥、坡起。
嗯，
你只要能过了，然后再考两次那个就那种笔试。就所谓的那个答题
啊，
直接就把驾照给你了。
哦，
对，所以朋友们，真的，如果你是以像我这样的速度考下来的话，请一定要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之后再真正的去上路跟朋友一块儿出一起。就算你胆儿特大，你也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对
对，就是一定要维护好这个交通的环境。
嗯。
而且个人的防护也做好，头盔、护膝、护肘什么的。
对，头盔现在是强制你必须要戴，
啊，要戴头盔，
啊，你不戴的话看你就给你扣了。
这还能不戴头盔吗？
直接给你拦下来了。
但是护膝护肘这也挺有必要的，
嗯，
因为你毕竟是这个肉包铁嘛，就这个地方容易受伤，
撒一地人还得擦。嗯，真
而骑摩托就是夏天热，冬天冷，
哎，
就是很尴尬这么一个运动，
是
啊，就是很尴尬这么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如果你愿意忍受这些，去感受那种。就是贴地飞行的感觉，因为你摩托车可以骑到60，可以骑到90，你想你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然后你完全就是你跟这个车，然后在外边，然后你就听到那种特别大的风声和
上高速了啊，
和摩托车的噪音，
也查自己家那块让不让骑啊？
对对对，你首先要查一下你那块你的城市里边哪儿让骑摩托车，
嗯，
然后你再来确定这个事情，
嗯
啊，
被扣了就得不偿失了。
而现在北京骑摩托车的很多，特别的多，我只要周末开车出去或者骑摩托出去，总会碰到别人骑摩托车的，
嗯，
而抖音上面，大家如果你去看抖音的话，也会发现很多。录摩托车相关视频的抖音的博主，
对，
嗯，
弄个 GoPro 带头上，
第一人称是吧？
对，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就是你驾驶着这个东西在路上，你就一定要对它负责，你就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就是保护好自己，
嗯，
保护好别人，
嗯，
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好，感谢纳警官，
铁子们，我说的对吗？
然后把镜头交给直播间。
行，有这个骑摩托，
反正 SuperCup 这个动画，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嗯，
小姑娘骑摩托，我一直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你刚才正经教育那半天，弄我都不想看了。
这个那也没关系，那个就是女主人公小熊骑摩托还是挺规矩的，因为她
没关系，说了半天。
不是说聊摩托吗？今天主要是，
啊，
没事，这不之前还有一个小姑娘什么开赛艇，你可以看那个。
啥都有，
哎，
小姑娘啥都干，现在露营啊，爬山啊，
嗯，
去南极啊，
想看小姑娘玩祖玛，
玩祖玛，
不许再说了，不许说什么土猪的事了，嗯，
圆回来了，
对，直接下一个新闻吧，
这动画我特别期待，
哎，
嗯，
行，有这个懂摩托可以自己去评论区分享啊，
嗯，
行吧，行啊，那接着下面一个新闻啊 ，TV 动画。Great Pretender 是公布了一个新的预告，这个标题日语是怎么读？看一下，是 Great Pretender 啊，
嗯，有那味儿了。
嗯，讲述的是日本啊，自称是天才的这么一个诈欺师的青年，卷入了一场惊天的骗局。
嗯，
就欢迎来到这个骗子的世界，或者说是这个诈欺师的世界吧。然后这个动画是2020年夏季播出。Wit Studio 负责动画制作啊，迪木宏是担任导演，真本义行是担任角色设计，
好，
武则良太负责动画剧本。
他这是怎么骗呀？
怎么骗？
对，
怎么骗、
预告里面就是稍微展示了一下，应该也是通过口技吧，
啊、
哦各种
话术，
还玩的是这个心理战，
各种口活，
对对对，环环相扣。然后这个官网上面有一个宣传是这么说，是本设计最强阵容啊，为大家带来犯罪大片，
哇
宣传还是挺牛逼的。然后看这个阵容也是确实是一些很有实力的人，然后期待一下。
就说什么你身份证被盗用了，然后什么那个请配合我们警方调查什么的，
就去那儿还特地留一心眼去警察局问，结果后来警察局都是假的。
我操，
大骗大骗，
就是骗嘛。
对，喂，我是你儿子。
对。时有发生，真是、
哎、可以，
行行行。
对，但是这个炸就这个什么喂喂喂，这个东西在日本也是很常见的
啊、
嗯，叫 ole ole sagi，
对、
嗯，就是也是针对的是一些年老的这个，
是连我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对对，
你是谁？
对、
对，
我是你妈啊！
对，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有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邮件炸期，就给你发个信，就是说你的账户被盗了或者怎么样？
我还很少。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遇到过，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就是说你的就是我是什么什么银行，你的账户被盗了。
嗯，
但是吧，他是一看就是不是日本人写的，
嗯，
对他虽然措辞很正规，但是我从一处地方就能看出他的这个破绽是什么呢？他的称呼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キサマ。
啊，
对，这个在日语中贵和样这两个字、你单独拆出来都是一个很尊敬的词，但是连起来它就不是一个好词。
对
对，但是你比如说给你写了封信，对キサマ你的邮件，
嗯，
对，你的账户被盗了，就非常低级这种错误。
我靠，
对，
故意卖个破绽给你。
其实是搞笑邮件，
说明还是有良心的。于心不忍，
先说得铁动作对嘛。
可以，
哎，对，
等会儿我去整点那个 BGM 放一下，
照在了大地上，
照在了日本大地上，对，
没错，
嗯，
下一个新闻，
哎，
就麻之准是要有新动画了，是 PA Works 合作，然后是一个完全新作原创 TV 动画，叫《成为神的那日》，或者说是
成为神的那一天，
或者是成为神的那一天嘛，对吧？
嗯
嗯
，Kami sama ni nata hi 啊。公布了，然后这个动画是十月播出，原作剧本都是麻之准，然后原案是 Naga，
嗯
啊，动画制作是 PA Works，
PA Works，
对，麻之准老师，嗯，好久不见了，
归来了，
嗯，
真好，
看来
麻老师，
我的青春回来了，
你的青春回来了，
嗯，行吧，
行啊、
嗯，
这边新闻就差不多了，
好吧，新闻这些是吧？
天叔、
那我再补点这个跟二次元节目相关的啊，
哎。
先说这个西川深思的这原画集《有怪兽的风景》，决定正式出版。
嗯，
然后之前呢，已经包括现在吧，也算可以预定。之前是去年七月份，西川深思有一个原画展啊，主题是就叫这个《有怪兽的风景》，
嗯、
因为他之前是给这个4S 古力特的那个做怪兽设计的嘛。嗯，之前因为他现在我60不到吧，之前也参加过无数的这个哥斯拉系列的怪兽和机甲设计、
哦、
然后奥特曼呢也有好多，所以他还是挺会画这些东西的，而且味儿非常浓，就是挺有那个
比较正，
对，就是挺有皮套那种感觉的、
嗯、
包括这个古力特里边设计这些怪兽，他也不是按一个生物怪兽设计的，而是按那种以前那种特色风格去设计的。
嗯，
然后这次这本书呢会收录当时他那个展的所有作品以及额外的60张原画。
嗯
还有就是现场他有一个签名会，他当时画的一些插画，还有就是没有公布过的一些线稿啊，然后概念图啊什么的、
哦、
还有一些就是印着他这个设计思路嘛。
哦，
然后这本书呢其实并不是今后会在这个书店里边直接卖的，而是在那个日本叫 Booster 的网站，就相当于 Kickstarter 或者魔点网那种众筹网站。
嗯、
哦、
然后这个书的最基本的这个众筹档啊是5500日元，包含这一本画集以及一张感谢信，然后这两个东西呢其实都是有他的亲笔签名的。
嗯，哎，
嗯，其实这价格我觉得还可以，嗯， 因为这种铜版纸印刷这种画集在日本卖基本也都是3000的价格。
嗯
嗯，然后这次再加上这个作者亲笔签名什么的，我觉得如果各位喜欢这个作者的话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好，
除了这5500这个档之外呢，从有这个8000多日元啊再往上几档都有各种各样的附带的商品吧，算是，
嗯，
包括这个明年用的这个年挂历啊，还有什么那个印着信条西的大宅 T 呀、啊，明信片的套装啊，还有那个
啊，看
见
啊，
对，还有这老奥特曼里边的怪兽金骨桥和屁股萌的这个软胶玩具，嗯，
贴上印一双脚，
对，要不然就是这个奥特曼色纸、古力特色纸这种，嗯。然后再往贵的呀，其实就是几万块钱的，就是几十万的，或者十几万日元的，就是182000日元，然后270000日元以及340000日元这几个档，分别会有它的原画，
嗯，
就是直接给你大包送过来，嗯，对，就是真正他画的一些画，包括我看有奥特曼的，有这个特摄怪兽的什么的，
哦，
嗯，还挺不错的。
极具收藏价值，
嗯，对，
嗯，
这也真是够敢开的，因为
百年之后吧，收藏大佬啊，
对，
传家宝。
之前我去过那个天野喜孝那个展，它是免费的那个画展
啊，
嗯，还挺早的时候，
是国内的吗？
不是，是日本的，
哦，
是2012年的事吧，
哦，那太早了。
对，然后那块免费进，然后他也卖一些纪念品、名片之类的，但是他那些画绝大多数都是可以买的
哦，
嗯，
但是复制原画吧？
不是，就是原画
啊？是吗？
嗯，有好多最终幻想，有好多他那个原创，当时那主题好像以最终幻想居多吧，
嗯
嗯，
那应该挺贵的吧？
挺贵的，但从后来啊，包括这个国，他不是也来国内办过展吗？
对，
你看那些价格，其实我觉得当时那个价格其实相当便宜了，
嗯，
这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搞搞这种独一无二的收藏啊，嗯。然后那接下来就说点俗的啊，说点模型吧，还是，
哎，模型怎么就俗了？
没什么道理啊，哎，
是吧？你们真的不觉得模型特俗吗？
不俗，
那，啊，可能是我买多了，
超凡脱俗。
一模型都是穿西装，然后喝红酒，好吗？
对，
上流上流，
可以可以。我这块就是下流思想了，
嗯，
上流物质。
听这个交响乐啊，
对，
拼模型。
先说这个碧蓝航线啊，这是 Alter 这个叫什么了，阿尔塔，对，嗯，这个品牌出的这圣路易斯啊，之前那个出过踩着一个他们那小鸡的那个
小黄鸡，
对，小黄鸡的那个皮肤的这么一位，这个叫什么，
这么一艘船，
舰船，对，舰船，啊，舰船姑娘，对，
名字
舰船姑娘，嗯，
因为那个之前不是说那个康姆斯这个词儿是指舰娘，就是那个舰 C 那边嘛，
啊，对，舰 C 那边，
后来他征集过名，然后就叫舰船，他们也，
啊，
我
就
后来查了一下，
对，对，因为之前这个还有个纠纷，
不能随便叫舰娘，
啊，对，
嗯，
这个叫舰船姑娘啊，对，
嗯，
这么一位，是这模型呢是1:7的比例，
嗯，
全高大概是26厘米。
哦，
然后
那还挺高的。
对，它分两种版本，一个是带舰装的，一个叫轻装。
嗯，
然后舰装那个呢，它这个装备啊和这个人的涂装和原型师分别是两组。
嗯
嗯，然后就是做舰装那个分别负责舰装，然后做人这专门负责人，
哦，
再分为原型和涂色。然后我觉得这模型没什么挑的，基本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我靠！然后这个舰装啊，其实少见的是，它涂装还挺上心的，
嗯，
有的地儿用金属色，然后分色也特多。因为以前甭管是舰娘也好，还是碧蓝航线的其他模型也好，我并没有感觉它那个船的武装部分涂的特别好看，
嗯，
感觉有点简单了。它这次用了好多这个金属色和这个比如说那个黄铜色的地方，它涂的特别细，还有好多那个船上的铆钉什么的。就都给体现出来了，
嗯，
甲板也是有那种阴影的那种感觉的，
这看着就卖得很贵，
对。然后这个带这个装备这个版本呢，售价是27800日元不含税，
哦，
将会在2021年7月份发售，就是一脚踢到明年去了，
还早着呢。
对，因为他你想去年 Alter 做的那个碧蓝航线什么的，好多都是 放在今年发售的，他这夸夸踢皮球就直接踢到明年了。然后再说说他这个人啊，就是单人的这个版本
啊，
这个人的比较厉害一点就是他这个白色的衣服部分啊，他做好多这个半透明的感觉，就感觉那个你都能透着这个衣服啊看见里边似的，
有种油爆琵琶的感觉。
对，油爆琵琶的感觉。
你这话说的跟菜一样。
够腻的啊，
对，
觉得比较通透这种感觉，
通透、
它是用的是那种特殊的涂装，让你感觉它这是半透明的
哦，就似显非显的那
种。对，因为如果说玩机娘的话，好多人也愿意在这个把它涂成白色的衣服的情况下，用那个肉色的去扫一扫
啊，
然后能扫出这种效果。
懂了
、
白里透红，里透不透、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它这衣服两边这个蓝色呀，用的是这个珠光漆的那种料，有点反光，包括它这个、这算什么呀，小裙子啊，这算就它底下这衬这块就后边包着屁股都快出来了
哇，
就这一部分就都是珠光漆的这种
巨量、就是、反光效果特别明显，
对，是一个金属 butt、
有一种那油包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
还真是油包琵琶，
油包琵琶、对。然后刚才说那个是27000多，然后这轻装版多少钱呢？是14800，也是不含税啊。
啊，那说他
便宜了小一半，
武器就值那就值这个差价呗。
对
啊，
但我看那个 MM 上这个就过了好几天了，
嗯，
这个东西预定排第三，轻装版。
哦，那个是不是主要实在太贵了，有点27000有点太贵了，
或者说你这么想就是。Nobody care 那个真正的形态，我们还是冲着人去的。
你可以把那武器拿给别人用，就是当成一个配件。
我靠，1:7这还挺不好配的，而且你得配这姿势。
Alter 我好像买过一个那个当时出的《命运石之门》的那个打工战士骑自行车那个。
哦，对，那个很棒。我靠，
对对对
，Alter 做这个东西就是面部还原的比较好，然后就是它特别。就是显质感吧，它甭管用涂装还是那个头发材质，
很精细，
很高级啊。
对，这次头发也是用渐变色，它脑袋顶是蓝色，然后到它那个两绺这个鬓边的这块其实就是紫色的，那尖那块，发梢那块，然后用的是一个半透明材质的，很高级啊，感觉。
那毕竟阿尔塔是老厂了嘛。
对，
我记得我买的第一款是那个 Fate 里面那个黑 Saber， 对，然后吃汉堡包那个，那个时候
啊、那个好、啊，
那太早了，
嗯，
那可能是零几年，08年、09年这一块差不多，
嗯，然后咱这儿有一评论说令和最初的银魔像，说这个，确实这个角色确实可以，
对，
选的鹿岛是初代是吗？
对，可能是吧，是当年的。和罗森关系颇深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对，
行，
毕竟这个碧蓝航线在日本也非常火，
那太火了。
是，虽然这一放假我断灯了，就没登录好几天都，
嗯，
现在哦，今天我还没登呢，刚说现在恢复了，但一想想其实没有什么玩手游动力了，最近、
别登了，
可能是有好多别的游戏可以玩吧。
对，现在大家都在玩那个公主连接，
公主连接
算了，
对，
你们自己连接去吧。
对，
然后说下一个新闻啊，是兽屋的，是这个 Flame Arms Gala 这个 FAG 啊，这个终于又出新的了
啊，
在经历了无数的这个。换色
是
和替换部件的这个所谓新品之后，终于有新的机娘进来了。
轰雷都换几个色了，然后还出了好几个不同版本。
轰雷都2.0了，然后2.0都换了一次色了。
当独角兽营销呢，
差不多。对，然后这个是谁呢？叫马嘎斯基，然后可以翻译成什么弯月或者魔月之类的。然后这个马嘎斯基呢是。之前2014年时候发售过 FA， 就是它真正的装甲形态的，然后这次呢算是以那个为原型进行了再设计。它跟其他机娘我觉得不太一样啊，是它保留了原先机甲那种比例感，就是它这两腿的装甲啊越往下就跟喇叭裤似的，就是比较粗，然后呢那个两边的肩扛的装甲呢整体显这比例还挺好看的，
很潮。
对，就感觉我靠这个机娘的装甲够厚的。然后它主要武器是刀，然后可能有这种东方元素，或者这个不是东方啊，就是东方元素和那个超级系机器人那种感觉在所以它这次还在这个人物上呢还加了好多这个蝴蝶结或者说那种 用红绳打结的那种装饰吧，他并没有去特别迎合这个姬娘的说偏要显现出这身条什么的，他倒没有太注意那些。
嗯，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嗯，然后这款姬娘售价是6820元，感觉比当年那 FA 还贵。
对，
然后
现在感觉这就越出越贵了，都是、
嗯、是塑料这东西确实越出越贵了，再加上日本这个税也涨了哈。
嗯。
然后售屋关店买的话还可以获得这个白色的异色头发以及三张这个无涂装的各种表情的脸，嗯，这算特点吧。之前那个卢丁斯啊，
嗯，
也算是这个 FAG 这个其实算是这个膜开出来，但他没有算这系列商品。
嗯，
娜迪亚之前那份我就给拿到了，
对，
我给送到单位了。
对，
我也看上了，拼了吗？
没呢，
哎，
就放了。
这很正常，
对，
对，
意料之中。
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轰雷。但是之前那个轰雷怎么样了？
拼了头吗？
这头连半夜都不用就给拼完了，我靠！
嗯，可以。
这因为这是底下评论区有问的，在我。像在录音室跟你问之前啊，其实我已经回了，没拼的。
嗯
嗯，
没找我找不到这个大。
人家多关心你
大段的时间，
我要大段时间，大段时间都在家呢，你也没拼吗？不是，
别骂了，别骂了，
再骂家都回不去了。
嗯，然后这款呢，在机甲形态下，其实它这个小腹这块、肚子这块是有一个黑色的，就跟紧身衣一样材质这么一个替换件
啊、
嗯。然后它的这个两个大腿之间呢。就是这个位置吧，有一个这个挡头，对，
挡头，
因为以前那个
护裆，
对，护裆、
嗯，
就是帘子吧，嗯，嗯因为之前的姬娘其实都是那种就是高科技感的那么一个三角，给你画上一个就得了，
嗯，
但这么一挡吧，我感觉比之前那个还奇怪，之前你要露着，你看多了吧，其实你也不觉得什么。但现在就这种感觉呢、
啊、他这个就是把那种金属的机甲和那种布置的那种柔软的感觉结合到了一起、
哦、
对对对、
啊、
嗯，反正还挺带感的，
这设计还不错，
嗯，
更像人了、
哎、对，是没有那么多机械设定的感觉了、
哎、
嗯，希望这个 FAG 系列越做越好，嗯，其他的我这儿就没什么了，
行，
嗯，
豆哥
正好我就紧着这个天书这个模型的话题来说吧。
有，请。
对，就是说这个今年也是因为疫情原因嘛，好多都取消了。然后这个 WF，
嗯，
这官方宣布，这原定于2020年11月举行的这个 WF 秋，
嗯，
然后取消了，
嗯，
也没办法，因为现在这个日本这边确实还是比较严峻，虽然中国这边已经开始好起来了嘛。
CJ 牛逼呗
，CJ 还是硬，
对 ，CJ 确实很
又高又硬，
嗯、
对。
WF 来上海办呀？
对，只能来，可能
他们也来不了上海、啊，
来不了、
嗯。
对，
倒的也是，
那些原型师什么的也来不了上海。
是，
嗯、
然后这个原定于2021年2月举行的这个 WF 东，哎、
嗯，
还不知道能不能办呢。
嗯，
对，
那先不着急。
对，
宣布那还早着呢。
对，反正就是日本这边形势比较严峻嘛，
嗯、
就是很多很多活动都取消了嘛。但是这个就是咱现在中国也好转嘛，所以就是。咱现在也开始就支援其他国家了，然后这正好有一个故事，就是5月7号
故事，
对，
你这都能连起来的哈，
对，
一个顺一个说的，
哎，对，5月7号这个日本沼津市的市长在推特上就发了个推，然后就感谢了一下中国，感谢中国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喜欢 Love Live Sunshine 的阿宅。
哦、
然后为岛津市
宅，
你就说是个人不行，
有一个喜欢拉到三扇的人
啊，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对，这个二次元，对对，像沼津捐了10000个口罩
啊、
哦、对，然后、
啊、这一个人的行为，
他写当就是没有公布，他没说，他只
是
说我是
团体行为，
是群友之类的，
对，可能是个群
一块儿，
但人家落款是中国友人，
那可
对、嗯，他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友人还给就是写了这个信息嘛，
嗯、
就说我们一直从这个沼津市的各位那里就是感受到了爱，对、
嗯、
吧、
啊？
我们也一直受到了这个岛津市这些大家的照顾，
嗯、
所以这次呢，我们
可能去过去玩过啊，
对，可能圣地巡礼过，因为 Love Live Sunshine 它就发生，它就以这个岛津市为原型，
啊、
嗯，对。然后说现在呢，我们想把这份感情传达回给这个岛津市的各位，
嗯，
然后最后还落款写了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个
哦，
对，然后
日本版是吗？
对，
嗯，
然后这个就是感觉很感动，对，
嗯、
这个 日本的网民也就是也我看了看这个回复嘛，也是这个都说二次元的爱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嘛，
嗯，
对，也是个挺好的事情。
二次元，我操，
对，说有点大是吧？
咱们以后能不能，咱们有一期节目能够避免使用这个词？
对，
嗯，
我基本上说开头那个新闻，我会偶尔提一次、啊，
是，
嗯嗯。看能不能有一天咱们能彻底不用这个词。
谁说谁交罚款、
啊？对对对对，就弄一个罐儿，然后之后、
咱录一个那个二十四小时不准说、嗯、
啊，然后最后这个罚款就捐给
对，
或者是众筹一个什么东西就抽了，或者是、
嗯、对咱就拿这罚款众筹东西，然后等节目上时候抽了，
对，咱可以买成口罩捐给日本，对
对，咱待会儿去银行开个户，然后谁说这词谁就往里边存点钱，
对，
我们楼下就银行挺近的、
嗯、
录二次元新闻不准说二次元，
嗯，
就搏击乐部嘛，你这是
先存一百次的钱预支了先，
对、
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消息，另外一个消息呢，可能算是一个八卦吧。
嗯，
啊，这个八卦主要是它是从那个周刊文春过来的。
哎呦，来，
哎，这著名的文春炮嘛，就是老是出一些有的没的。他说什么呢？就是这周，因为今年在日本，就去年嘛，在日本特别火的动画就不说了，那肯定是《鬼灭之刃》。
嗯，
然后这个文春炮就是他发了一个消息，他就说这个《鬼灭之刃》的作者啊。她其实是一位女性，
嗯，
然后可能因为家庭原因，因为这个《鬼灭之刃》现在已经好像快到结局了嘛，漫画，
嗯，
然后据说这个出完这个漫画，这个作者就要回老家了，
嗯，
对，然后从此就不再画漫画了，
嗯，
对，就但是这个事儿吧，虽然是个也不知道确定真伪，
嗯，
但是如果是真的呢，感觉还挺可惜的。
有啥可惜？人家自己的选择。
哎，但是画了漫画，我觉得挺好的。
这还替人可惜上了。
人、嗯、家找到更好的生态之道。
漫画界的一大损失，
咱先替自己可惜吧。这节目马上没了，咱先替自己可惜吧。啊，
最后一期二次元新闻是吧？谢谢你，二次元新闻。
嗯、
对、
嗯，
再见，奥特曼。
再见，奥特曼。
对，对，但是这个话呢，就反正就是这个消息呢，也不知道是真假，反正大家就。听之信之，对，愿意信的就乐呵乐呵就
感觉像
不信谣不传谣，
对，那肯定就随便采访他什么邻居这种啊、
嗯，
就听说听说那个谁听说这种，
对，
哎，但这又让我想起了谁，就是那个《钢之炼金术士》那个作者，对，就是牛乙嘛，咱们都叫他，
嗯，
他画《银之药》好像就因为家里有事儿，然后他就回老家，然后在老家的时候他的生活，
嗯，
然后就是。然后就把生活画出来，就是出了这么《银之药》的一部作品。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说这个，因为回老家就放弃了漫画这个生涯，可能对于漫画圈来说，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损失吧。嗯
嗯，
行，我就这几个新闻。
行，那新闻就是这些了。
嗯，
好，
就进入了评论别人的评论。
哎，回归了经典的环节，
回归了最后一期嘛，总要回归初心嘛。
这也不能老王这个开玩笑，说说
说说别人真的，
您给挤爆了，说下次再让我们见这节目、啊。
哎，第一期
小逼崽子天天说这个，
第一期二次元新闻谁录的？
偶尔说就行。
第一期有无头、嗯、
啊，
然后有大巴肯定
啊，有你吗？
我忘了，我不记得了已经。
哇，
那最后一期我觉得就偶尔提提啊，
是
也不能老提，
没完了还
说多就变成真的了，
虽然变成那个雀园那个卖手表的是吧？
肯定会
天天
有朋友听得很烦，你们天天说最后一期啥时候最后一期？急死了，
非常期待最后一期，
人家还等着呢。
嗯，那突然变成最后一期了，后来突然不录了，那是不是会觉得很失落？
就突然戛然而止才是最应该的这种，
嗯、
是吗？
对，就是像那个雀园那个卖表、那个，
生活中都是这样的，哪有那么圆满的说真的给你一个最后一个。结尾都是突然戛然而止，
就秋叶原那个卖表那个，我就觉得他每天都在喊说最近明天就要闭店了，
嗯、
对，
每天都喊狼来了，
对，然后喊了四五年，有一天突然闭店了，特别不知所措，
就大家以为这没事，就突然再一去看变成停车场了，
对，
那种感觉真是，
对，
因为这个秋叶原之旅那个游戏。它有两座嘛、
嗯、
一和二，
对，
那个表店还在里边出现了呢，
对，
它是一个回收折件的这么一个作用在游戏里、嗯、
啊、嗯、对，因为那个也是当年的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可以说是
算是吧，
对
很奇怪，
嗯，
就真的没了还有点惋惜，
哎，是这样，对，
所以大家且听且珍惜吧，万一我们的节目没了呢？
嗯、对，我们每期都是最后一期，对，
嗯、又回这儿了，
把每期都当成最后
一
期来听，
对对行，
珍惜你我的缘分。
你怎么藏这么大道理了？
就来念
来
啊！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评论呢，不是从之前的一些大家关于二次元新闻的反馈，
嗯、
而是上一次二次元常规节目，就是在座三位和无头录的。
是，先说很可惜没来啊。
嗯、对，我在床上躺着呢，肯定。
我在地上躺着，在地上凉，
对，
凉快，
散热呢。嗯，反正我就是看了看这个评论区嘛，然后挑了一些感觉可能还有点意思，大家也看一看。
好，
嗯。
那我来第一个念这评论啊，
嗯，
这叫绝望的校长，
哎，
这是他说自己逛漫展的事儿。说个趣事儿，去年逛 C 九七的时候，应该是第三天，在会场撞见了一位石油王，
嗯，
身边围着四个保镖，还有两个分别在不同角落望风，付钱用的是手上提着一个电影里用来装生化武器的金属手提箱。身着白色中东传统服饰，在整个会场横着走。
哎，这个大哥好像挺有名的，因为之前看 C 九六还是之前，就是都有拍过他
啊、
哦。
对，
嗯，
一开始是真人，后来就有 cosplay 和混着了、啊，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对，
对嗯、其实我以为他出的是《大富翁》里面沙龙巴斯。
沙龙巴斯。对。
对哎，也很像、啊。
那他说的什么装生化武器的金属手提箱，就是铝合金箱，
就是那种
对
对
对，
就是那种铝合金箱子、
啊。他说的还挺邪乎，生化武器的。
然后弄一个手铐，把自己手跟那个箱子绑在一起。
对，
哎、
那个黄牌空战那个Xbox 360那座有这个桥段。
哎，是。
好，
嗯，
下一位是个路人甲。
哎，
啊、这我接着先读了。
哦，好，
我能想起特别印象深刻的漫展回忆有两个，
两个。
一个是跳宅舞，就是两个 cos
吊带袜天使，
对对、嗯，大姑娘在台上脱内裤变成武器，内裤袜子变成武器，我当时震惊了，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脱内裤跳舞，还跳这么狂。不过比我更震惊的应该是台下那些带小孩来的父母和来当评委的副市长，整张脸都黑了下来。我当时就和我朋友说，姜文的漫展完蛋了。
这啥呀？
这什么环节？怎么有评委？然后这个节目还入选了
啊！
我的天，
那就是没审核呗，就是直接就报名
哇！
你报上来就让你上，
就是现场拉人是吗？就是下面
那厉害，
你有什么才艺现在就上。
谁也没想到会来这么一次，
直接断送了这个。
对，
哎，我想问这位朋友，姜文漫展是真的完蛋了吗？
对，我也想说，你应该把这个后续。给写上，就是之后有没有这些环节
了？几年之后、啊，
对，或者说还有没有这活动了？
对对对。
嗯、然后他说另外一个事儿呢，是还有一个就是和刘德华有关。
哦，
我过完漫展之后要回家，正赶上华仔演唱会，
嗯，
那个人山人海的，我和公交就那么一点距离，愣是上不去。叔叔阿姨们太热情了，整天下来不但刺激，还挤又累。
嗯，
应该是演唱会和漫展撞了
，
就跟咱们当时在广州那个核聚变和漫展撞那感觉差不多。
萤火虫啊，哈，那是
对萤火虫
啊，
对，
这个就这么两个事儿。但第一个还挺逗的，
从漫展回家真的挺痛苦的，
对，
尤其是比如说你买了点东西，然后你逛完一天本来就很累。要拎着东西，然后还挤地铁、挤公交什么的，
对，你还要忍受，
真是非常痛苦。
大爷大妈的异样的眼神，
但可能有人很享受这种眼神。
没事，你可以去回瞪他们嘛，
哎，是
互相的不理解嘛，
是。行，
不过这个吊带袜天使这个作品好像确实挺当时还挺火的，
那太火了，
因为它确实比较新颖嘛，这个
对
感觉各方面、嗯、
对，而且挺黄暴的，这个确实不适合在家看，
嗯，
对，
也更不适合在家
看、啊、那你在哪看？你不在家看，你在哪看？
在教室看，
那时候住校嘛，
有那个投影机什么的。
去那个什么多
多媒体教室，
多功能厅看是吧？
但甭管
学校操场大屏幕看，
对，
甭管在哪看，反正确实不太适合在副市长面前跳。
对，可能不知道下面是副市长，
很有意思。
但我觉得
他们肯跳的人肯定不知道，但那个你说活动方还不知道吗？
所以说这种活动应该
协调沟通，
应该先审核。
对
对
对, 对。但是说回来啊，就是其实好多你像去北京的 MYC 漫展的时候， 就发现就是确实场内有很多穿泳装的
啊，泳装很多，
对，泳装很多，但
泳装无所谓吧。
但我觉得这个你穿泳装然后戴一假发说你 cos 这个角色，
嗯，
你给我说一次。
对，干。
但你们游戏里边下活的时候都这样啊，那我有什么办法？
对，
我也觉得冷啊，真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我，但我说回来啊，你夏天出这个其实还好，你冬天那是真的厉害。CM 你去 Comic Con 的时候你就去看看，好多就是
人敬业，
对，确实有在冬天出夏装夏天出冬装的，
嗯，
对，
职业精神嘛，
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对，
人家喜欢嘛，就是想出这个。
但是我也看那些 cos 很辛苦啊，就是完事之后他们就拍自己身上背上就全是汗，对，反正也很痛苦。而且你毕竟你说那个下 Comic Con 的时候那是大太阳直晒着，
那你说照相那帮围一圈人不流汗吗？真是的。
大家都很辛苦，
都很辛苦，没错，
人都相互的，
对，
有钱难买我乐意。
嗯，
你说人家拍完了还得回去修图发推特，难道不累吗？
也累，
对，然后还给你，
对，
那你还不回人家，人家不累吗？
现场都是一边流汗一边开心，
当然为了自己喜欢事累点也挺开心的
啊，那倒是，
难得来一回嘛，
对
吧？
对，
然后又想 TGS 那 Action 对魔忍那几个 coser 了
啊，
没赶上，我靠，没见着。
我赶上了，
你看你，对，因为你是直播巡场嘛，
我是当时被强行拉过去，
多好啊，我靠！
哎，你们都没赶上 Anna Call 是吗？
没个，那是在 E3 的时候
啊，对啊 ，E3
无头
不
说他看见了，
那个哪 TGS Love Plus 那个展
啊，那
时候
我
看了，
没赶上，
那没看到，
你看了，
我看见了，直接冲进去了，可他们还拦我呢，
嗯，
你被带走了，
那
哦，我碰到了，我想起来了。
就在那个，
我当时就拿着直播在巡场，然后经过那个 La Plus 那个后场，然后看见 Anna Cole 在那拍照呢，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直播就过去了嘛，然后他边上可能是经纪人还是谁，我不知道，一个女的，然后跟我说不能拍照什么的，
然后你就拍了本田翼了是吗？
那本田翼是我一开始都没注意到他，我就在那走路，然后突然过来就是一坨人，就是围着，然后过去，然后感觉像本田翼，
真正的石油王来了。
对，然后过去看了看，然后发现是
啊，行，
嗯，
好，那谁读下一个呢？
那我觉得肯定得让大巴读吧。
啊，哦，好，下面的这个朋友叫于潇啊，我第一次去武汉大漫展啊，当时我站在把二次元纸片人老婆团团围住的人群中，听到我旁边有两个高中生模样的朋友就说啊。你怎么不买《蛇蝎狂三》的明信片啊？
打完语气太牛逼了。
那一个就答到：“我买了呀，我都买了一抽屉了，家里都放不下了。”
嗯，
这样对话，那时我不由自主的默默在心里就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买一抽屉这个玩意的一瞬间啊，我就知道我和他们已经拥有的是不是一个二次元了。
好，罚钱，罚钱。
这是诱导行为啊，
下了套给你
大妈
钓鱼。
大妈刚才语气听着特像那个那种就听力考试，你知道吗？你怎么不买实习狂三的明信片？然后问实习狂三出自哪部作品？
对，你对建议您去那个什么汉语等级考试，
对，
听力凝录。当然这个明信片这玩意儿，我觉得挺没用的。
嗯，
对。就感觉是人人必备的这个没用的周边啊。
对，就是这个东西吧，是你寄出去你就没了。
对，
然后你不寄出去它又没有用。
对，它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就是裱起来嘛，弄一个那种
小画框。
相框，对，然后。
但是明信片这个东西裱起来，我觉得就还不如买原画这种的更有收藏价值。
对，你看这就是每个人这个价值取向不
同。对，别人觉得明信片，
那可能他们喜欢这种，
对，就一个卡片嘛，挺好看，有图，
对对对对，
然后可以夹在书里面，或者是放在一个
当书签什么的，
当书签先大，当跟挂画先小，
鸡肋，食之无味。
这回怎么办？我放了一抽屉。
这个对，但是你看这个
你可挑呢，
日本的这些什么特点什么的，其实我都觉得特没什么用，
多数是挺不实在的，这些东西
是吗？
对，你比如你就是你这些特点你会拿来用吗？送的东西
那文件夹什么的我还真用，
能不能用得看他送什么了。
文件夹用好多了，然后还给其他公司的这个同事有，
我
有的时候是啊，
来点，对，
各种都来点，对对，确实是。
文件夹确实各公司可以多搞点儿，
嗯，
但是
实用用得了。
但是我是那种，就是我买了周边或者买了什么，我都不会拆，就把它放下来那种。哦、然后多了就发现特别没有用，比如包括文件夹也是、
嗯，
有一些比较少见的、稀有的那些，
舍不得用。
您舍不得用，
但
它
又不是个画儿，
是吗？
嗯。
哦，话说最近我们办公室开始流行这个水弹枪了。
啊，开始了，
对，
法外狂徒了，
对对对，这个太危险，
法外狂徒，
对，
嗯，行，
可以，然后下一个，
豆哥来吗？
下一个我来讲吧，
嗯、
下一个比较短啊，
嗯，
就是个路过的来打黑猫，
嗯，
2013年高二的时候，第一次去漫展，认识了喜欢7年的女孩子，
嗯，这就是他原话，底下那括号是我填的
啊，
我算了一下这个时间嘛，你想。他2013年的时候高
二，
然后去漫展认识了喜欢7年的女孩子，
做个减法，
对，那说明你遇到了你的小学同学，你暗恋的小学同学，对不对？
不是，他不是说认识了，
嗯，
喜欢了7年的女孩子吗？
对，就是2013年的时候已经认识，
就2013年的时候才认识吧？这个意思是？
哦、
就是他在漫展时候认识了一个、
哦、等于你现在喜欢他7年了，
对
啊，那
两种含义啊、
哦、
看你怎么理解。
那你们俩就是确定关系了吗？也没说。
那不是，那要确定关系肯定在下面说。
对啊，那就明显是就是只是现在还是
喜欢。怎么那么八卦、
啊、
你像
请把答案告诉我们。
2013年高二，
嗯，
现在了已经7年了，
嗯
嗯，
这大学都早毕业了，
毕业了，
对。再不抓紧，就人家就该结婚了。
你别老给人支着招儿。
不是这个青春，这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知道吗？
Uh-huh.
敢爱就要去拼搏，对，
敢爱敢恨才是好青年。
对，你不能光在这里留言说认识了喜欢7年女孩子，
人家给你脸留言，你还你还对指指点点的，
喜欢就是追啊，对吧？
铁子们，我做对了。
铁子们，雪哥说的对吗？
老带入啊，这不好啊、
嗯、
对，也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哪个城市的啊，就是可以去约一下漫展、
嗯、
对、
嗯、
再去重拾一下这个认识，
但今年有点悬了，
对，
约一下明年的漫展。
对，约一下明年的漫展。
当然可能7年之后人家这女孩子早就脱宅了，其实我周围也有好多朋友就是当年很喜欢二次元、
啊、
后来就不看了。
来核聚变，来核聚变，
哎，是、
嗯、
来核聚变，
等我们重振雄风啊、嗯、
对，得等着疫情过去吧，
嗯，
对，加油吧，
好，
行，
好，下一个，下一个我读，
行吧，来吧，
这是布挺还是巴挺这么一个哥们儿说、
嗯，
第一次去漫展还没进那场地呢，
嗯，
下车看到一个白人老哥抱着萝莉黑着脸往回走，我往前一看，五六个人
，
你怎么这么说话的这位朋友？五六个人，
写了个不好的字啊！
穿着 FF 团的衣服搁那晃呢，给高中生的我整麻了
啊！
然后大巴在底下回了一条
啊，
说这个白人老哥黑着脸，说您那还挺能说的。反正这意思就是说明这确实给这脸色整得太难看了。
对，那毕竟 FF 团那个衣服太像了，
曾经火过很长一段时间。
对，
但 FF 团它有好几种款式嘛，一种就基础的那个 T 恤款
啊，然后还有那种就全套的那个。
全套。搞得跟那个什么
3K 那边的款。对，
确实
那白人老哥为什么黑着脸呢？
我觉得他那做的那个创意来源应该就是当年3K 党的这个、
对，
就是、
他那名也是，
对、
嗯、
对，
搞那种审判仪式，
因为他们这个估计以前就是文化嘛，历史嘛，都遗留有这痕迹，他们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原来代表什么，你可能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玩笑，
那反了，应该是黑人老哥白着脸。
那现场没有吗？没有这么一位吗？
是，
或者人家看这远处看这赶紧跑
了，就不理解。
嗯，
但是这个漫展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没有看，不是这个圈的人，
嗯，
你进去看就会看到一些你不理解的或者无法接受的东西，
文化冲击了，
确实。
对，
有时候
你说那个副市长，
有时候你看过这个，然后你也会看到你不理解的。
当然也可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说不定了。
嗯，
对，
其实副市长看过吊带袜子，
但是不理解。
不是，今天看一下节目单，然后有人表演这个，我特意就来看、这个、
可能表演
特意请假过来看电话天使，
可能不是很满意，出的可能不是很好，不还原，所以脸黑了。
你要当官，肯定你就是这种想法了。行，那下一个、
下个我来读吧。
啊，
对，我就读读这个叫七海登子的小戏幼玉、还是幼？文盲，对不起。就是这个故事，我可以跟分享一下啊。就是他先说这个，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漫展的时候有街机游戏比赛，我是硬靠着瞎他妈乱按流打到了亚军。你们以后留言认真点啊，
挺认真的。
结果奖品是两本百合本最骚的，还引导我打开百合大门。这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当年我跟羽毛哥的故事，哎，又来了。
羽毛哥小时候，
对，
他八岁，你七岁，
我操，那太早了。就是我们之前在中关村老一块玩，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网站叫兔友网，他在中关村搞了一个活动，打什么呢？打那个死活生四。对，然后就是结果就是我们有个群嘛，然后我羽毛哥还有一帮朋友在那儿，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去参赛了，然后打到最后前三名全是我们仨
啊、
然后那个时候
都群友，
对，一等奖呢是3000块钱，二等奖是一个音箱，三等奖是一个键盘，
挺不错的。
对，
还行啊、
最后这个半决就是进入半决赛的时候，然后就是四个人嘛，有我，有羽毛哥，有一个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外人，然后最后就是也是
不认识的，
对，基本上就最后我们前三都包圆了。然后羽毛哥那时候想去 CP 上海的 CP 漫展
啊、
就问能不能放水。也不是放放水，就是我们商量嘛。
啊，
对，反正就是都什么了，就是把这个钱、
演一下。我跟你们这个实在没有体育精神，
那没办法，我们确实太强了。
您把主办方坑了，
对。然后最后就是
老搞这种啊，
对，
群友不打群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
老打假赛。
但是这个能杀进决赛也是我们的实力。当然羽毛哥玩那时候也挺好的，然后就最后到决赛的时候。就差点出了个意外，因为你要 DOA 那个游戏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深入去研究那个系统的时候，它那个反击就特别容易会烦死人，
它会拉各种方向，如果你拉错了误判，
对，
然后别人还打着你了，你的伤害是有加成，就是受伤害是有加成的，
对，它那个反击就特别特别诡异，是我反了好几次，差点把羽毛哥烦死
啊！你给点上了是吗？
对，点就
原来如此，
对，然后
羽毛哥急了啊。
冲着你人来了，
那倒没有，最后打的反正就是一身冷汗
啊、
最后还是侥幸输给了羽毛哥
啊、
对，
抽了你一下凳子踢了一下。
对，那应该是羽毛哥第一次去外地参加漫展
啊、
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可以可以，
对，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打假赛的机会了。好了、现在兔网是不是已经没了我也不知道，对，但反正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
行
好
啊，我来念一个，
你走一个。
我先念一个快速的，这朋友叫戴的李，说题图是雪豆。
那不是，
因为你们上期聊了这个女装话题啊，然后题图正好又是个姑娘。
对，那真的不是，那是个洛天依。我出的只是一个无名的女服装，
无名啊、
哦，不是
无名。
现在就
无熊吧，
名无实，实无名嘛，万剑归宗嘛，是吧？
我还想的是贾铁城呢，
三分归元气，
这就是每个人想的都是不一样的。对，
无名啊，
可以。
行，我的那个这个大面节，这朋友叫。朋友是厨师，我被他叫去漫展，穿着女仆围裙卖寿司。出入的时候需要胳膊上盖章。我体毛比较旺盛，盖章的时候小姐姐在我胳膊上找没有毛的区域，最后差点盖到了手心里。
那贵就盖大动脉了呗。
这个
他这个应该搞个手环啊，
还行，你也没盖脚踝上也挺好。
卖寿司
还在上半身吗？
哎，我之前
盖脸上，额头上
也有毛。开玩笑啊，你不要打我啊，大面节。
这个我之前去的漫展好像还真没怎么见到过，就是摊位里边有卖吃的的，都是他专门就是跟咱们合一遍差不多，就是
一个饮食
专门那个外边有那个对食堂什么的这种。不知道哪儿，这位朋友是哪儿的漫展啊？但是穿女服装卖寿司是不是还挺怪的？穿女仆围裙卖寿司，
确实，
不就是围裙吗？
是。
那女仆围裙，如果你单看个围裙的话，也挺像那种老式围裙的呀。
单拿寿司， 这不是就成那什么了吗？那个人家那叫什么《John Wick》里边都比这个正规一些，放着彭薇薇，然后给你吃
金鱼寿司、
吃河豚那个。对，
当然我就在想，你说漫展里面办这些，就是他卖这些吃的什么的，其实都没有什么卫生许可证或者怎么样的。
嗯，
对，
可能是吧。
对，所以说有些时候就觉得是不卫生或者怎么样。
他可能说的也是之前的事儿。
那你在街边吃那种，其实也差不
多吧，
更不低。
就上大学的时候那种，
但是
校外
不是，但是在街边吃东西你不觉得很香吗？比如说你晚上
脏的东西都香，
对，九十点钟出去，
对
对，你在路边看个烤冷面，说哇，一天没吃饭、
啊，
来
都想什么各种炒饭、炒面、
嗯，
然后各种什么那种炸串啊什么的。
但是在漫展我是没有这么感觉，我就觉得不对啊，
漫展也不卖炒饭什么的，
炒面，
对，动画里面就没有脏摊这个东西，
不是那氛围，
二次元没有脏、
动漫
摊，
动漫烤冷面，
拿钱出来。你这个暗讽，你也拿钱出来，
对，
都交罚款，
对，漫展里面的脏摊儿，
嗯，
对，我觉得这个什么动漫烤冷面，什么动漫烤串什么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嗯，
你考虑啥呀？
可以做一做，当成个小本生意做一做，
哎，是，
嗯，
但现在有好多那个的什么动漫季嘛，
动漫季
就是搞那种就是其实漫展，但是就是换一种说法嘛，
嗯，
搞什么动漫季，它会有那种就是模拟那个日本那个夏日季那种小摊儿，
嗯，
对，
嗯，
卖一些什么
庙会，
哎，对对对，庙会捞金鱼什么
标王烤串儿，
嗯，
对，就有些
也有这个，
但是这个我就是说回来，就是学院季的时候，
嗯，
你在这个学校里面看，大部分卖的东西都是比较雷同的，我不知道天叔你们
差不多，
对，
肯定一样。
对，你比如说你看中国，
天叔你当时是参与什么环节？
我是之前是有一个中日交流嘛，中日交流的那么一个算是社团活动吧。
他扮演日本人，
实在没有日本同胞来这个，实在没有日本留学生来参加，就只能找几个人假扮一下。
没有，其实那儿他是那个中文系的那个日本人
啊
开的这个，所以他们那儿日本人还挺多的
啊。
然后当时是卖那个水饺
啊，对，
就是当时就买速冻成品嘛，从那个中国物产店，
然后煮，
对，留学生的三件套嘛，
他们顶多就是考虑说，哎呀，那个别买什么鸡蛋什么的，因为那考虑到可能有人对一些东西过敏
啊，
对，
乱七八糟的，嗯，
对，就基本上你去日本的这个学院季，然后大部分都是什么章鱼烧肯定会有，
嗯，
炒面肯定会有，
嗯，
对，然后中国留学生就可能大部分卖饺子
对，
或者做面，有做面
做饭
茶泡饭，
对，然后你像印度留学生可能是什么烤肉，
啊，
土耳其留学生
可爸爸，
对，
啊，
就这种东西，
他们那边可以，
对，
嗯，
就很常规，
嗯，
但是你要说回留这个
煎个牛排，
对。
盐签，
对，然后这个我就可以发散说啊，这个，
嗯，
日本的学院季啊，其实有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去学院季的时候并不只是为了吃喝，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办一些这个讲座，
嗯，
或者他们会把学校的校友明星校友请回来，
嗯，
来讲，
对，
我之前去那个电气通信大学的校友季的时候，
嗯，
他们请的谁，请的是华博小林优，
嗯，
来去的，然后也是弄的票进去，然后因为是这个他们在那个学校礼堂嘛，
嗯，
所以离得比较近，然后现场抽奖，抽画
啊，
抽画博亲笔画的画，
可以，
对，反正挺热闹的。然后他们那个学校，因为电信通信大学是那个，
嗯，
就是国立嘛，
嗯，
对，还挺有名的。然后Nico还在那里有要搞什么实况转播什么的，
嗯，
对。然后他们这还有那个模型会搞展出，
嗯。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学校会不会有啊，就是他们学校也会搞个密斯控，就是那个女装大赛。
哦，是吗？
对，女装大赛就是搞得还挺风生水起的。
你也参加了？
哦，那没有，我不是他们学校的，不能上你踢馆去。
实力选手，
对，反正就是挺欢乐的。如果就是，而且他们那个学院季也是对外开放，
嗯，
就是如果有去旅游赶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不妨可以去看看。
他是就随便谁都可以去？
对，随便谁都可以去、
嗯。
他们还会跟外校，比如说你看，还是说回电影灯大学，他是个男，其实他不是男校，但是他们理工科的男生特别多
啊，
嗯，他们可能就会跟隔壁的女校去搞联谊
联动，
对，然后就会有一些节目什么
变形计，
交换，
交换学校，换科，换老师，
变形计啊，
这可能还是主要比较考验当老师的这个。
对，反正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去，反正今年可能没戏了啊，明年或者之后
以后吧，以后
对以后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看看，
看看各 各个大学的这种，
对，
还能参观校园，
对，大部分那个都是那个对外开放的，但是说我们学校啊，我们学校学院季的时候。我们是游戏科
啊，
就给大家现场展示怎么做游戏，
编程啊，
对，现场编程，
太无聊了，
巨无聊，鸦雀无声。
这是谁策划的？我想知道。
就不知道大家，
你就不能在成品展示一下吗？
你还不如表演现场玩游戏呢。
对呀、啊，
不是这个、看别人玩游戏挺没意思，看久了就烦了。
那也比看
别人做游戏更没劲，
看你打字好。
是，我觉得估计他们后来也会 很反省的。
一个扮演程序员，一个扮演这个策划管理
小品，
对对，下现场下需求，你看给我改了这个，
甲方乙方。
对，哎，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搞一个
经营模拟，
咱们可以搞个集合技，对，来看我们现场写稿。
你合计变不就是？
不是，就是。编辑部，嗯，对，搞一个记，
下回等合约变的时候，等能办合约变的时候，就专门弄一个摊位，嗯，然后是一个玻璃罩子，然后你就在里边办公，然后你这一天就办公在这里边，
动物园人类馆，看人类了，
集合办公室的体验区啊，
对。
然后给你买个电脑，
对，
然后给你准备好我们平时工作的软件，
然后可以拍照什么的，嗯，
对，还有我们的奶茶局什么的，
嗯，
对，可以给大家共享一下，
可以，
对，就这么一个，笑死我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了，聊了挺久的了，
哎，是，嗯，
都聊了好多没什么用的，
对，
就跟那回聊终结者似的。
对，可惜那次被剪了，
被剪了，那次聊太长了啊，
对，
嗯，我那次太有意思，
有一回就我们聊着聊后面就收不住了，后面就快聊两个多小时了，没办法，我硬给大家剪了一个小时，
对，
剪了一个终结者大事件，
对，可能在某一日可能会放出这个无剪辑版吧，
不可能，
不可能
文件都删了，
别提了，
啊，那完了，
这
绝唱，
嗯，这是什么事呢？因为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嘛，因为就是有一次我们突然聊终结者，然后突然又特别想聊终结者，然后四人就硬聊了一个小时终结者，
当时聊那个排队，然后说有排队能不能成一个代理行业，然后说，嗯，那以后会不会被这个。就是代替人工用机器人，然后说在终结者排队，
对，
然后来说那个学车什么的，然后也又提到终结者，
说那个教练都是终结者，
对，还挺酷的感觉，
对，还能给教练换皮肤什么的，
嗯，
其实挺好的，
哎，
也是，对，也是好久没在广播节目里面见大家了，
嗯，
对，比较想
见，还想见谁？
见您，
弄点这个现场听友，嗯，
对，这应该是四个月以来第一次我跟天叔面对面录节目，
还真是，
我当时都快忘了天叔长什么样。
下次你再有这种需求，你跟我说，我把微信头像换了。
你的味道挺好的，别换了。
嗯，我这也是，行，那就这样。
这
个第一期录的还挺欢乐的。
这期主要还是聊天啊，
对，
就很多
瞎聊。对，
刚才说让这个听众们评论区聊什么来着？
就铁子们雪豆说对不对？
行了，我觉得结尾曲应该选了正道的光就行了。
行，
标题叫什么？标题就是正道的光啊。
标题不该谢谢你二三新闻吗？反正最后一期了，
再见奥特曼。行
行吧，
对，
嗯，啊，
这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啊。那这一期这个二次元新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哎，
嗯，行，各位有什么想交流的，可以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们下一期也会从评论中选一些，然后读给大家。
哎，
是，
嗯，
对，
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各位再见。
哎，就想我们，
嗯，
我记得我来北京的时候还是这个下雪。我从那个地铁口出来，哇，那个雪深的。
啊，
现在录新艳阳的时候已经是夏，快有点夏天了。
艳阳高照，
嗯，对，穿短袖啊，
嗯，
哎，
是，
确实这个
时
间飞逝，
时光飞逝，
嗯，
对，
犹如白驹过隙一般。
是，
嗯，两年后了，行，
对，
再见各位啊，
再见，
拜
拜，
拜
拜，拜拜。坚强。